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，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，欢迎来到晨曦讲座。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媳妇熬成婆这句俗语用来形容一个人经历了艰辛或长期忍耐，终于熬过来，成为具有高地位或者是更多话语权的人。这句话常用来形容家庭中媳妇经历长期忍受婆婆压力之后，最终成为婆婆的一天，也可以延伸到其他的情境，象征在困境当中的坚持和期待的成果。可是这句话呢，也带有一种隐含的张力，显示一种代代相传的角色冲突。它提醒我们，无论是在家庭或者是其他的关系当中，理解跟包容比单纯的熬更能够带来真正的和谐。婆媳、婆婆和媳妇，丈夫的母亲、结发的妻子，两个女人同时深爱着一个男人。今天张师母她以过来人的身份要来谈婆媳相处之道，告诉你不能说不能做的良方。
师母，师母。
哎，人家在叫你，你怎么不回答？
啊，我是师母。
一转眼她侍奉主超过50年，成为许多教会师母、女传道姐妹们的典范。欢迎收听我是师母。
隆重的跟您介绍师母，这不是我的选择，张茂松牧师的妻子陈耀清牧师的故事。这本书记录了非常多陈耀清师母她的过往，非常多神的恩典。那么芳华非常的荣幸能够在线上访问张师母。好，在这本书里面，张师母的婆婆在生前的时候曾经说，张牧师娶了一位好太太，他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成就，除了神格外的恩典，还得利于师母，难得有师母帮助，张牧师挺住了许多的事情。好，那我们看到了这一段，知道师母您的婆婆呢，对您真的是赞誉有加，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过去是如何的和婆婆相处之道，也让我们姐妹一起来学习。
其实我觉得婆媳本来就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角色，因为你们两个人都爱着同样的男人，所以所以真的是会有很多的想法的不一样，做法的不一样哈。特别我觉得媳妇因为刚刚嫁到一个家庭，如果是跟婆婆住在一起的话，我觉得会有很多很多需要适应的地方。然后跟婆婆相处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习惯是跟自己的妈妈相处，所以你有时候会疏忽掉那个人不是你的妈妈。所以你不能用对妈妈的方式来对婆婆，这是一定行不通的。比如说所有的女儿在家里的时候，对妈妈来说都是心肝宝贝，所以女儿在家里可能可以耍赖啊，可以懒惰啊，可以这个赖在床上不起来啊， 可以什么事都不做啊，起来坐下来就吃饭呐、啊，啊，可能你会很习惯跟妈妈相处的方式，然后可能做女儿的常常也会有一些小任性，那都觉得妈妈理所当然的就是这个样子，但是其实跟婆婆的相处真的是很不一样的，因为我都常常提醒我自己，这个跟妈妈说的话不能对婆婆说，对妈妈的有一些的耍赖不能对婆婆耍赖啊，然后多对妈妈说出的一些话，有时候妈妈会生气，可是一定不能对婆婆这样子，因为婆婆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啊，
是，
这个是我被教导过的，所以我就知道啊，一定要小心谨慎。其实我婆婆跟我住在一起的时间很长很长
哦，大概多长呢？
应该可以这么说，我们结婚之后，搬到台北之后，我觉得是应该可以说是从我结婚之后怀孕开始，我婆婆就跟我们住了，但是其中有一段时间，我婆婆是到美国住在这个姐姐家，其他的时间在台湾的时间，她应该大部分是跟我们住的。当我出国了以后，我婆婆就搬去跟小叔住，那也是短暂的，也是有一段时间，大概几年的时间吧，我也不太记得。后来她就到美国去了，就一直跟姑妈住在一起，所以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我婆婆应该是跟我住在一起的，所以我有很多的学习，我有很多的学习，比如说我会注意，我婆婆其实是一个算是很好的婆婆，因为我婆婆从来不会像电视剧里面演的那种
媳妇熬成婆，
对，很唠叨的，很啰嗦的哈。我婆婆其实不是那一种人，她不会对你有任何的要求啊，或怎么样啊。那但是我婆婆就是非常的有智慧、聪明，很多事情我们都会学习自动自发啊。不用婆婆来说，那我也是学习很多地方，就是学习忍耐，有时候会不开心的事情，那就是学习忍耐，学习交给上帝，因为只能这个样子。但是呢，我这一路走来哈，我就知道其实媳妇有很多的话是说不出来的，有很多的委屈的，有很多的，就是比如说哈，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，有一天晚上我肚子饿了，我就去想煮一个宵夜给自己吃，我就去煮宵夜，然后牧师就会跟我说，哎，你怎么只煮一碗宵夜给自己吃，你怎么没有煮给妈妈吃？我说我问妈妈啦，妈妈说她不吃，所以我就只煮一碗啦、啊、我说妈妈说她不吃，张牧师就跟我说，这你就不懂了，妈妈说不吃就是要吃。那我就问他，我说那妈妈说要吃就是要吃，那他说不吃也是要吃，你的意思就是不论怎么样都是要吃、这就是他告诉，可是我就是听不懂，
好难懂啊，
真的好难懂哦。因为对我来说，我不吃就是真的不吃，我不会说我要吃我跟你说我不吃。
哇、
这个就是我不懂的，但是在过程当中，我想牧师 就是在教我你要周到，
嗯，
反正你有什么就给妈妈，也预备什么就对了，
嗯，
就这样子。所以这是一步一步的学习。到我自己当了婆婆的时候，我就对我的媳妇完全没有这种的期待，
嗯，
我完全没有这种期待。然后呢，我就觉得，其实我一直都知道，爱媳妇要比爱儿子更多一点。
哇，是的，嗯，
爱媳妇就是要，因为你儿子，你不管怎么爱他，他都知道你爱他，
嗯，
你只要小小的爱他，他就知道你爱他，
嗯。
但是媳妇呢，你一定要大动作的爱他，他才能够感受到你爱他，
嗯啊，
这个就是，也不是我做得多么好，但是我真的是。比较刻意对表达对媳妇的爱，过于对儿子表达对儿子的爱。对儿子的爱很简单，总而言之，你不管怎么样，儿子都会觉得你爱他。可是媳妇你就要刻意的有一些的表达，媳妇才能感觉婆婆爱我。
哇，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跟秘诀。跟媳妇的相处呢，一定要爱她比爱儿子还要多，而且要非常非常的刻意，让媳妇能够感受到婆婆的爱。也的确，师母，您今天有两个媳妇，而且这都是非常优秀的媳妇。那么，谈谈您是怎么跟媳妇相处，这个角色的互换，您有学到了一些什么，也可以跟我们的姐妹们呢来分享。
嗯，对我来说哈，其实对媳妇哈，我是把她当作女儿一样的来宠爱她们。
嗯，
所以我基本上会特意表达对媳妇的爱呀、啊，或者是送她们东西呀、啊，给她们红包啊，总而言之就是做到她有感觉为止。
嗯，是、哦、
是这样子，我尽量的做到他们感受到我的爱。
是，
那其实老实说，爱就是爱了嘛，就是也没什么特别要怎么样。比如说我在饭桌上，我不会给儿子夹菜，
嗯，
可是我会特意给媳妇夹菜，我会哎，这个很好吃。你吃这个很好、嗯、啊，这个如果我看到媳妇没有夹，我就会帮她夹。我说，哎，这个东西很好吃，你一定要吃吃看啊，就是会刻意在的表达对她的重视跟爱、
嗯、
大概就是这样子。
其实师母在书里面也有提到婆媳相处要注意的几件事情，首先是不要教媳妇儿，这个好像对于年长者要教媳妇儿，好像一般来讲是很难避免的。为什么您会提到说不要教呢？可能他不懂，所以您要教。一般人都会这么想啊。
其实就是不要教他，
哦，让他自己学。
对，教他就等于在批评他。
哦、
啊，你教他，不管教他什么、嗯、就等于在批评他，但是你可以做给他看，
嗯，
做给他看、嗯、啊，他就那个，但是如果他想学，你就可以告诉他，哎，这个要怎么做怎么做，但是婆婆千万不要教他，你要怎么管孩子，你要怎么穿衣服，你要怎么样子，这要非常小心，因为他有他的做法、嗯，所以我基本上不会去管媳妇，不管你怎么用钱，或者是怎么穿衣服，或者怎么管孩子，基本上我比较不过问、
嗯、
因为我觉得那就是在他们的范围里面、
嗯
我基本上我不太管，但是我也会表达，如果我觉得一定要教的时候，我也是会讲，
嗯，
我也会讲，不是完全不讲。比如说哈，就是我的孙子小的时候， 很小的时候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常常就是会照面嘛，但是我就发现有几次我孙子看到我像没有看到一样就走过去了，
哦，
也没有叫也没有叫人，就是这样走过去了。这个我就很有意见了，我就忍耐了好几次啊。有一天我就跟我的媳妇讲，我也跟我的儿子讲，也跟我那个小孩的保姆讲，我说一定要教小孩看到爷爷奶奶一定要打招呼，不可以像没有看到，因为你如果没有教导小孩他不懂，然后呢我说这样子不是我丢脸，是你们丢脸，因为你们没有教小孩，小孩不懂，然后呢如果你们没有教小孩，自己的小孩都没有教好，那你怎么在教会里面教别人的孩子呢？你怎么样来教导别的父母呢？你自己都没有做好。
嗯，
啊，我说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，因为这个就是表达你们对父母的尊重，还有小孩对爷爷奶奶的尊重，这个非常重要。
嗯，
如果你们这个没有做到，别人会看不起你们，不是看不起我们。
嗯，我发现在婆媳相处当中，您都同样的提到一个共通点啊，就是婆婆要忍耐，媳妇也要忍耐，这是共通点。无论是扮演婆婆的角色，或者是扮演媳妇儿的角色，双方都要忍耐。
对，都要忍耐，而且要沟通。
哦，
真有要沟通的，就是要直接沟通。像我就是会跟儿子、媳妇，甚至保姆，甚至有时候小孩，我也会把他抓来。
嗯，
他说，
嗯，
那个弟弟，你刚刚有看到奶奶吗？我就问他们。那我说看到奶奶要打招呼哦，没有打招呼是没有礼貌。
嗯，
这个就是直接沟通，直接教导，而不是事情已经过去了再来算账啊，因为他们已经忘记了，而且他们很可能十次里面跟你打招呼了七次，有三次没有打招呼啊，就是。当时候就要把他们拉住，哎，你有看到我吗？可能他真的没看到你啊。那我就是会提醒他们一定要打招呼，然后我会也是直接跟我的媳妇沟通，跟我的儿子沟通啊，这个都是很重要的。
这个也很符合师母的个性，就是您遇到的事情呢，您不会把它藏在心里，而是很直接的来沟通，让双方呢都没有什么样的嫌隙，是可以非常敞开的。
对，
嗯，
对，沟通最重要，直接沟通最重要，因为你跟第三者沟通，对他一点帮助都没有。你跟第三者说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一点帮助都没有。直接沟通可以保住情感，然后也让彼此能够了解彼此的意思。
嗯嗯，
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，直接沟通。
是，我想师母今天提到了很多关于婆媳相处之道，对于在教会的姐妹们，如果您都扮演了这两种的角色的话，相信您一定有非常多的收获。但是我也相信呢，可能有一些的姐妹并不一定像师母这么的开明啊，那么他们可能也常常会遇到婆媳的问题，那您通常是怎么样的来帮助他们开导他们呢？
其实谈不上开导，就是分享经验。比如说很多婆婆哈，有时候对儿子非常生气，曾经有一个婆婆跟我说她好生气哦，因为她有一次送煮好的东西到他儿子家，发现儿子家的锁换了，
嗯，
然后密码没有告诉他，
嗯哼，
所以他非常生气，很受伤的感觉。那我就是我常常跟婆婆说，我说你不要三不五时到你儿子媳妇家，我说如果你要去他家，一定要先打电话， 打电话再去。很多父母不能同意我这一点，他常常跟我说，为什么我去我儿子家还要打电话？我儿子家就是我家啊，为什么我去我家我还要打电话？我说不是的，因为你不住在那里，就算房子是你买的，但是现在住的是他们，你去之前先打个电话，打个招呼，说不定他们正在睡觉呢，
嗯，
说不定他们正在亲热呢，说不定他们家乱七八糟呢，你总要给他们时间整理一下啊，所以去之前一定要打声招呼，不要一下子就开门进去了，那很尴尬的。如果看到了不应该看到的，那就是很尴尬啊。媳妇也是一样嘛，都是一样的，要常常尊重婆婆，常常表达你对她的爱。有一个媳妇就跟我说，她母亲节一定会给她妈妈送礼物。我就问她，我说那婆婆呢，你有送婆婆吗？她说，她还很惊讶的看着我，为什么要送她？她又不是我妈。
啊，
这就是不懂事，你知道吗？
嗯，
既然你跟他儿子结婚了，你就要把他当作你妈来对他。所以如果你给妈妈礼物，你就要想到也要给婆婆送礼物，甚至我觉得给婆婆送礼物可能比给妈妈送礼物更重要。总而言之就是这样子。
是，
因为我记得我们有一阵子经济状况其实挺不好的，挺紧的，
嗯，
所以我还一定会给婆婆送礼物，反而自己的妈妈有时候我就是送一个小小的礼物。我每次如果送礼物给妈妈，妈妈都跟我说，钱省着，钱省着，你不用给我送礼物，我知道你爱我，我知道你爱我，不要花钱啊，不要花钱给我送礼物，不要送红包给我，不用不用，你自己留着用。所以我反而一定记得给婆婆送礼物。妈妈很容易，妈妈我只要给她一个抱抱，给她一个亲亲，她就开心的不得了了。
嗯，
就这样子。
是是，今天非常的谢谢师母跟我们谈到一些很实际的例子，确实帮助身为婆婆的或者是身为媳妇的，从这个当中呢，我们学到一些小小的智慧，也学习怎么样的来对待婆婆或者是对待媳妇。总之我想这个爱的基础非常的重要，甚至我们要比这个爱我们自己的妈妈或者是爱自己的女儿要更多，那这一点真的是要值得我们好好的去学习去操练。
心系中国教会，关怀肢体需要，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。
我要专心仰赖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。专心跟随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能力，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。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书上，刻在心板上，主啊，我站立敬畏你。你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走进你心意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上。
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N，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.NET。来信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，欢迎与我们联系。
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。今天张师母的分享是不是非常的实际呢？我们稍微的复习，并且呢，芳华为你补充师母呢在书里面也提到的一些细节。师母说，我们做媳妇的要记住几件事。第一，你丈夫的妈妈不是你的妈妈，不要耍小性子，可能造成永久的伤害。第二，你对自己的妈可以疏忽，但是对婆婆不可以疏忽。第三，有什么事情让先生去沟通。第四，媳妇要忍耐，婆婆也要忍耐。第五，尊重婆婆就是尊重自己。第七，做媳妇的要对婆婆的闲言闲语听而不闻，视而不见，把挖苦当赞美，把不愉快的忘掉。然后呢，是做婆婆的要遵守的几件事。第一呢，婆婆不要教媳妇。第二，婆婆不要给媳妇压力，不要要求她要这样要那样。第三，婆婆要忍耐，媳妇也要忍耐。第四，婆婆要约束自己，不要管儿子媳妇太多，不要越线。有能力要帮，没有能力不要多言，爱他们就对了。第五，直接沟通会让事情更容易解决。第六，把冲突降到最低。第七，婆婆不要和儿子媳妇要钱。以上呢是张师母的书里面所提到的婆媳相处之道。一个女人影响三代人，不仅停留在她的生命之中，还会延续到下一代，甚至是第三代。那这种的影响来自于她的价值观、爱和智慧的传递。作为女人，我们应该时常的提醒自己，无论你是处在哪一种的阶段，我们的选择和行为都将成为家庭的榜样，影响深远。欢迎你以短信、电邮或者是网站的留言分享您听我是师母的心得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，请您注明晨曦。另外，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， 晨曦 at 良友点 net。您的短信、电邮或者是网络留言，芳华会为您转达张师母，师母非常的乐意答复您，也为您祷告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愿神赐福您和您的全家，我们下回再会。Yeah.